夫求，不是祷告夫求，打高尔夫球，这三个人怎么会在一起呢？摩西跟耶稣在一起。哦，我们打高尔夫球的人都知道，高尔夫球的第三棒，第三杆，就是要上果岭啊。这个果岭旁边有水坑，有水池跟沙坑，一不小心就掉水池里面，也许就掉沙坑了。所以第三杆要上果岭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时候摩西就先来，第三杆上去了，嘘，哇，掉水里了，这个小白球掉水，水就分开了，这个球就走干地上的果岭了，这个太厉害，摩西，这是摩西的强项。上到果岭以后停在洞口的，离洞口有8尺的地方，停在那个地方。这个时候耶稣看了，哇，摇摇头，好像很厉害这样。耶稣就摇摇头，上去了第三杆，球一样掉到水里，结果他滚水面上滚上去了，上了果岭了，停在什么地方？停在摩西的球跟洞口的中间，就是离洞口4尺的地方。哇，这个老爷一看这么厉害，这老爷很颤抖的就来到那个球的小白球前面，他也是第三杆，就太紧张了，球太紧张，球一飞打到一棵树，树上有一只松鼠掉下来，看到那个小白球，又以为什么，就摇着那个小白球就跑了。跑了两步的时候，突然空中一只老鹰，一刹那的下来，把这个松鼠就抓走了。一飞上去，刚飞上去，天空上打了个雷，打中那个老鹰。这老鹰手一松手，那个松鼠就掉地上。松鼠一掉地上，嘴巴一松，那个小白球就跑出来，滚滚滚进洞了。我不知道这个老爷爷是谁，这么厉害啊，有谁可以告诉我？结果那个球一进洞的时候，耶稣就掉头过来说，老爸好球，他说老爸好球。这个老爷爷是谁啊？天父，我们慈爱的天父。我们上帝做事的时候，我们神做事是调动万有的，一件事情它总是调动万有。其实我知道其中有很多人都是神调动万有，我们今天才可以坐到神的圣殿里面。尤其神也是调动万有，透过一个14岁的小孩把福音传给我，让我得救，在45岁那年得救。神又调动万有，在很多的我的苦难当中，神熬炼我。在我信耶稣以后，我经历很多的苦难，我想等一下有时间，等一下慢慢来分享。我想我吹的要比讲的好听。首先啊，在今天这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是我们要欢喜快乐来到他面前。首先我来献上一首比较特殊的流行老歌，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我希望主耶稣如果是太阳的话，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一个月亮，来反射太阳的光。先献上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谢谢。 接着今天因为刚才我们的弟兄说有一首歌他们昨天晚上听得非常非常感动，想到他年轻的时候，我想一些音乐啊就是有年代性，有时常常听一些歌的时候我就想起年轻的时候，甚至我们年纪大一点的朋友们，当他听到以前年轻的时候所流行的一首老歌的时候，就想起以前那个年轻的时候恋爱的情况。我想这个时候我再来献上一首我的好朋友罗大佑所做的一首曲子，叫做《恋曲1990》，谢谢。 有一次我到马来西亚去服事，到一个教会去服事，那牧师邀请我去。当我第一次跟牧师碰面的时候，牧师到机场来接我，我就看着远远的一对华人夫妻向着我走过来，面带笑容，这个笑容有一点暧昧的笑容，我就知道有点状况。结果牧师来到我面前，我就问，你是牧师吗？他说是。陈牧师吗？是。我就问牧师说，牧师你在笑什么？这个牧师就很尴尬的，他跟我说，老师啊，当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是在我们马来西亚国家频道电视频道网第二频道网看到你，那时候看到你的时候你在吹萨克斯风，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赶快叫师母赶快过来赶快过来，你看一个瞎子在演奏萨克斯风，他把我当瞎子，他说好可怜哦，这吹这么好听，他就问我老师啊，后来他才知道我不是瞎子，他说老师啊，你虽然眼睛不是很大，但是你的眼睛很明亮啊，你为什么在吹萨克斯的时候要闭着眼睛，让我以为你是个瞎子？这个时候我就想，对哦，信耶稣以前啊，我在台上演奏萨克斯风啊，是在赚钱，在台上蹦蹦跳跳的，尤其注意台下看有没有我的朋友来找我啊，我是在这赚钱的。但是当我信了耶稣以后，我认识上帝以后，我的被上帝的爱吸引了以后，神的爱改变了我的生命，所以我最好的要给上帝，给上帝要最好的。我不管在演奏什么歌，只要乐器拿起来，不管是流行歌也好，什么音乐都好，不管在哪里，在电视台，在监狱，在戒毒村，不管在哪里，我只要乐器拿起来，我就说，主啊，这是献给你的，凡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因为我最好的要给上帝，给上帝要最好的。所以我就是用祷告的心，感谢的心，甚至用敬拜的心，甚至用我被神改变的生命，我的音乐是用我的生命在演奏的。因为当我信耶稣以后，我对音乐的诠释更懂得，音符是死的，我怎么让这音符有生命呢？就像神的话是死的，但是神的话怎么让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我们的生命把神的话活出来？感谢神。所以我现在在演奏，你们所听到的应该是不一样的声音，也许看到不是一个瞎子在演奏。阿们。感谢主，我们要用敬拜的心，一样用敬拜的心来欣赏这些音乐。刚才那首歌《恋曲1990》好不好听？这是我们的弟兄刚才说，本来今天没有这一首的，他刚才在来接我的车上说，哇，尤其那首歌好，我说赶快加进来。感谢神，感谢神。好，以前啊，罗大佑一个人如果常常讲以前，表示这个人年纪大了。以前罗大佑只要出来作秀还是演唱会啊，他旁边有站着两个人，一个吉他手是台湾最好的吉他手，那右边那个萨斯风啊，黑头发那个小伙子，那就是我。我们这两个人少了一个，罗大佑就不上台了，所以我们的感情非常好。所以后来罗大佑又到美国来读那个，他是医学放射科的医生啊，他又来完成这个学位的时候，我们有几很久没有看到，没有碰头了。后来再一次金马奖电影金马奖典礼的这个颁奖典礼的这个后台啊，我那次负责音乐部分，在后台我碰到大佑啊，我们很高兴啊，大佑就问我说，东山最近怎么样？我说一样。他说不能啊，人不能都一样，人要不一样啊。我就心里想，为什么我要不一样？我是音乐这个在乐师里面所盼望的是最高的位置上面，我又是台湾的这中华电视公司的这个乐团的副团长兼指挥，我又是台湾的所有音乐的萨克斯风都是我吹的，我要是不一样，就是我掉下来才会不一样啊。我后来他讲这句话也好像很有道理，人活着要不一样，人不能都一样。经过几年以后，我现在发现我真的不一样了，我跟以前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我认识了上帝了，我信了耶稣了， 在我45岁那一年，有一个学生到我家来上课，一进门我还没给他上课以前，他先给我上了一课。他进门看到我家拜拜的偶像，以前我很会拜拜的。哇，我你知道我们华人的这个祖先的牌位都放在大儿子那边拜，我在家里排行老三呢、啊。我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因为我这个老三很会拜，也很有责任拜，所以妈妈就把祖先的牌位放在我这边拜。我还拜了几尊呢，观世音，还有一个土地公，还有一个胡子长长，我也不知道是谁，反正大家拜我就跟着拜。所以这个学生一进门就说：“老师啊，你为什么不信上帝？上帝很好呢。”我就有什么好的，他就拿起纸跟笔下画了一个十字架，他说上帝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感谢上帝，上帝调动万有，透过这个14岁的小孩把十字架的救恩临到我，让我在45岁那年悔改信了耶稣。所以这几年我不管到哪里去，我都要演奏一首诗歌，也就是这首诗歌所歌颂的这位上帝改变了我的生命。好像我的人生的上半场是非常成功，好像外面的人看到我是非常成功，但是其实我的家庭是完全彻底的失败。家庭是最重要的，比你的事业是更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人生的上半场彻底失败，还好我人生的下半场遇见了耶稣，神的生命，神的爱改变了我的生命。所以这个时候我要献上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奇异恩典，也就是这个奇异恩典改变了我的生命。这首歌上次我在澳洲雪梨音乐厅演奏的时候啊，那是世界一流的演奏厅啊！我在那边演奏的时候，台下坐满了2700多人。当我演奏完的时候，他们全部站起来掌声，将近3分钟。我不是说等一下你们要站起来掌声啊，只是说那个场面很大。我退场、出场、退场、出场，谢幕3次，他们还在掌声。但是我看今天这个场面呢、啊，比那天还大，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阿门。好。献上这首奇异恩典，谢谢。
谢谢，真的是奇异恩典，何等的甘甜，就是这个奇异恩典让我今天可以站在这个地方为各位做见证，为各位演奏。认识信了耶稣以后，我才从圣经的教导，我才知道人活在世界上的人际关系的优先顺序。我们每天要面临很多的优先顺序，这个优先顺序如果次序不对的话，很多事情就会不是那么成功了，不是那么顺利。尤其人际关系的优先顺序，这个太重要了。这个人际关系的优先顺序，人第一个最重要的关系是人跟上帝的关系要和好，第二个关系是夫妻关系，第三个关系是你跟你子女的关系。就会因为以前我不认识上帝，没有信耶稣，所以这些关系跟我都没有关系。我以为什么跟我最有关系？钱跟我最有关系。我以为赚很多钱家庭就会幸福，我是赚了很多钱的，后来因为家庭破裂，赔上的家庭后来几乎一无所有。我昨天分享的是我跟我太太的关系部分，我想我今天来分享我跟我儿子的关系，因为我跟我儿子一点关系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从一早就到电视公司上班，唱片的录音，然后甚至晚上到夜总会俱乐部去演奏，演奏到一两点钟，回到家都是半夜了，小孩子都在睡觉了，所以我都碰不到小孩子，他们没办法跟他们碰面的。只要碰面只有什么时候？只有礼拜天可以碰到他们。通过礼拜天碰到他们的时候啊，因为我爱他们，所以我只有一句话，功课写了没有？我想这是大家很共同的语言啊，我们爸爸怎么教我，我们怎么教小孩子，其实都是错的。到信了主以后，我在这个圣经的教导，在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的比喻当中的教导，我才知道父子关系是要建立在肯定你的孩子、接纳你的孩子、赞美你的孩子，还要拥抱，还要亲嘴啊，最后才是管教。以前我只懂得管教，所以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十九年的婚姻破裂以后，太太离家出走以后，我们教会的长老跟我说，老师啊，你要多点时间陪小孩子。我知道，我开始要做一个讨神喜悦、做人家的好爸爸，我想多点时间陪我小孩子。既然太太跑了嘛，我就想在家里跟小孩子照着圣经的原则跟小孩子有亲密的关系。当我在坐在家里客厅的时候，因为小孩子很害怕我，好像看到爸爸，爸爸就要骂人，所以他们只是躲我远远的。当我坐在客厅的时候，他们看到我在客厅就躲到房间里面去了。当然了，我为了要亲近他们，我就跟到房间里面去。当我跟到房间里面去的时候，我发现房间很混乱，棉被也没有折，开始我的老我就起来了，开始我就开始骂，一直骂。当我在骂他们的时候，突然里面有个声音告诉我，哎，我要你在家里是爱他们，爱是行动，爱是听他们讲话，爱不是听你在这边吼叫。当我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我就坐下来思考，哇，我说我就恍然大悟，我说是哈，我在一天到我把整个生命奉献给这个家庭，我把最好的给他们，这些小孩子没有看到。我一天到晚在外面打拼呢，一天到晚从早吹到晚。我说啊，我没有别的赚钱方法，只有吹萨克斯风，从早吹到晚，会不会累啊？我现在给你们一个人一个气球，你们把气球吹完，我想你们就头晕了。你看从早吹到晚，我说我家里的汽车的四个轮胎也都是有用吹来的，因为我没有别的赚钱能力啊，所以我从早吹到晚，在外面这么打拼，小孩子没有看到爸爸的爱。那个时候我就思考，小孩子最重要的是什么？好的教育就是好好去读书，要健康的身体就是要吃。 45岁信耶稣啊，46岁那一年呢、啊，我就找电锅的说明书啊，学习煮饭，不好意思问人家，老了才学习煮饭，你知道？我就照了电锅的说明书，挤一碗米，挤一碗水，开始学习煮饭。我就去市场要买菜，一到了市场看这么多菜，我从来没有煮过菜，我只会吃啊。我就想那个时候就想，这么多菜我要煮什么？那个时候我就想，煮一餐呢、啊，可以吃很多餐的那个。哇！以前因为我为了赶时间呢、啊，常常吃饭呢是我的这个负担呢、啊，因为我常常就是这个录音室跑那个录音室，就是每一张唱片很多都是要我去跑的，所以我在录音的时候，录音室录完的时候，通常如果到了中午，他们会给我一个便当啊，其实便当是在那边吃的，我来不没有时间吃，我就拿着便当啊，一放车上就开了跑下一张的唱片的录音了，看到路上如果红灯的时候才停下来。饭扒两口，哇，继续。其实扒两口不是为了饿要吃，为了要等一下还要体力录音呢。所以常常有时候吃饭呢，我就随便路边摊呢，那个有卤肉饭的地方，很快的就解决了。那个在卖卤肉饭的地方啊，常常他们有卤一锅笋丝啊，笋干啊。我想来卤一锅笋干，不但可以吃很多餐，甚至一锅可以吃很多天呢、哦。哇，我就买，看着笋丝我就买了，我就想给小孩子补一补，买一只土鸡啊，就买一只土鸡回去就跟笋干放下去煮啊，结果煮了两三个钟头啊，就有人在摇头，对了，那是内行的，煮了两三个钟头上桌了，不能吃啊，整锅是涩的，哇，那个吃下去真的眼泪掉下来，真的神的美意原是如此啊，以前我太骄傲了，以为我什么都行啊，煮个菜你都不懂，所以在那日子当中啊，但是我继续，你知道吗，夏天在厨房是很热的，我就在厨房炒菜的时候，那个时候教会的弟兄啊，有个弟兄常常打电话来关怀我，这个弟兄打电话来说，老师啊，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烧饭煮菜啊。这个弟兄一听啊，他说，老师啊，我眼泪掉下来了，我不是说我萧东山就不能做这些事，因为这个弟兄啊，在几个大场面当中看到我在那边指挥大乐团，在几个大场面当中看着我在演奏萨克斯风，这个弟兄说，他心里想说，老师为了信耶稣今天可以委身到这个地步，他的心不舍，所以他听到我在这边烧饭煮菜，他眼泪掉下来。那个时候啊，我就如同保罗说的，在患难当中还是欢欢喜喜的。我电话里跟弟兄说，哎，弟兄啊，上帝要我们基督徒顺服各种环境啊，在这个环境当中，神的旨意要在我们身上成就啊，哇，真的是欢欢喜喜，在圣灵充满了。当我继续在炒菜煮饭的时候啊，突然我这个第二个儿子啊，带着篮球跑到厨房来跟我说，爸爸，我去打球。当我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换我眼泪掉下来了，因为这个孩子他妈妈在的时候也从来出门从来不讲的，他看到这个未曾进厨房的爸爸为他们在准备中餐，为他们在厨房流泪流汗，哇，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真的眼泪流出来的时候，我说，主啊，你真是信实的，你的话带着力量，你的话带着应许，当我照着你的话去遵行的时候，就看到整个环境改变过来。这位信耶稣以前，很多常常我的好处都变成我的难处，在信耶稣以后，我凡事都照着这本圣经的原则去处理一切事情的时候，我发现我的难处却变成我的好处，阻力却变成我的助力，在一些患难当中，在失败当中，可以靠上帝的话，我可以反败为胜。我说有一些好处为什么变坏处，因为当我在事业最高峰的时候，我得着的不是满足，我们人再多都不能满足，得着的是什么？很多人羡慕你，但是当很多人羡慕你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更多的人嫉妒你，所以在你这个位置上面的时候，很多人嫉妒你的时候，你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当大家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 这是我的经历，在我的好处却变成我的难处，但信耶稣以后，很多难处却变成我的好处。主耶稣说要爱那不可爱的，要为你的仇敌，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我说这是什么理论呢？还要饶恕那得罪你的人70个7次，这是什么理论？当我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天国的系统跟世界的系统是不一样的。当你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难处却变成我的好处，阻力却变成我的助力，然后我跟我孩子的关系就恢复那正常的关系。我们的神是恢复的神，恢复一切美好的神。所以在那个患难的日子，受洗以后，有很多的患难临到我，但是主耶稣陪着我走过那流泪的日子。在那个时候，很多诗歌也是我的帮助。献上这首《亲爱主，牵我手》，谢谢。 牵我手，主不但牵着我的手，主是抱着我走过那流泪的日子。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感谢神让我在很短的时间里经历那丰丰盛盛的生命。什么叫丰盛的生命？平平淡淡的不是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是非常非常叫你流泪，叫你，但是在我发现在我一生当中最平安的日子，就是在经历了苦难的时候，有主耶稣陪着我走过。诗人说，他从灰尘里抬起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好像以前我在音乐舞台上面的生命好像很亮丽很灿烂，但是我的生命我的灵魂是贫乏的穷困的。感谢主耶稣，他从粪堆中把我拉拔起来，甚至让我与王子同坐席。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因为我专心爱他，他就要搭救我。专心爱他，怎么专心爱他？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专心爱他是要放下很多的。当我刚信耶稣的时候，很多人说这个人信耶稣信到发疯了，不去赚钱，专门到教会去吹免费的。经过这几年以后，他们发现我不是疯了，我是完真的，因为神的爱触摸了我。所以经过这几年，他们看到我的，从他们看我的眼神就可以看出他们对基督徒的肯定。感谢神，因为我专心爱他，他就要搭救我。当上帝要开垦你生命里面未被开垦的地方的时候，那是非常的痛的，甚至经历撕裂的痛。感谢神，我专心爱他，他就要搭救我。这话是可信的，因为我知道他的名，他要把我安置在高处。什么叫高处？也许我以前在音乐舞台上面台下的人更多，但是我知道那不是在高处。也许现在台下只有三个人，但是我非常清楚我是在高处。感谢神的恩典，当我结束19年的婚姻，5年以后，上帝看我独居不好，他为了找个女人来帮助我。这个女人虽然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她嫁给我，但是这个女人我要说她眼光很明亮。阿们。这个女人就是张玲，你站起来。不要被她的外貌所骗了，她今年51岁了。哦，她最喜欢听着哦。她已经做奶奶了，为什么把她岁数讲出来呢？因为常常我去很多地方啊，很多人就问她，台上那个人是你爸爸吗？你们看，注意看我一下，我的皮肤也是没有那么老吧。感谢神，张玲比我更厉害，我只是在李登辉跟阿扁面前演奏，张玲是在蒋介石、在蒋中正的面前他演奏，他是钢琴，还复修小提琴。感谢神，真的，我现在才知道拆毁是为了要建造。以前的我太糜烂了，以前的我太骄傲了。耶和华赐恩给谦卑的人，抵挡骄傲的人。感谢神，那我们在服事的道路，神也开我服事的道路。我放下世界舞台，我跟从耶稣，真的他的爱吸引了我，我们就要快跑跟随他。在马来西亚的一个祷告会当中，有个40几岁的弟兄满脸愁烦的来到我的面前，他说，老师，你为我祷告好吗？我说好。他说他是一个吸毒20几年的人了，但是现在已经戒毒了， 但是最近常常做梦，梦到一些吸毒的朋友来找他，他很害怕。你知道吗？戒毒是一辈子的事哦。如果他继续在碰到一些吸毒的朋友的时候，他一定要继续掉入那毒品的捆绑里面。毒品是很难戒的，所以他非常害怕。我懂这什么？为啥祷告？为什么我懂？因为我爸爸是个吸毒者，我从小是在一个爸爸是吸毒的家庭长大的小孩。你知道一个吸毒者他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的家人比他更大更大的痛苦，所以我从小就经历那种毒品危害的痛苦，所以我特别对这种毒品吸毒人有特别的感情在里面。这个时候我就抱着他为他祷告，等我为他祷告的时候，祷告的他整个人哭泣，整个人抽泣，整个人震动，他的泪水已经流了，我整个衬衫都湿掉了。这个时候我想感谢上帝，我的生命已经被神改变了。萧东山已经不是以前的萧东山了，以前的萧东山是哪里有钱哪里就去抓，到处去抓，就像雅各一样。我不是说赚钱不好，基督徒尤其要更为主大大的赚钱，因为我们盖教会要钱，传福音要钱，但是还有比钱更重要，就是神的爱。他的爱改变了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可以变成别人生命的帮助，好像我的以前的难处可以变成别人的祝福。感谢神，主耶稣爱我，主耶稣更爱你，主耶稣用我，虽然我们在恩赐上面不同，主耶稣在各种恩赐上面 也要用你。所以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我，经历太多太多实在神的爱，实实在在的领导我。我也看到到各地去看到很多人被神改变了，真的生命多么的宝贵。最后当我献上这首古旧十架的时候，我希望各位弟兄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思考，我们来用什么来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用什么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这几年我们有为主做什么吗？我刚才讲过，最好的投资就是神的国，这话是可信的。献上这一首古旧诗架，愿神赐福各位，谢谢。
见证。那我们常常在疑问说神是不是真的，神的在哪里，但是肖老师给我们看到，当你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位神是信实的，你的生命必然会改变。那下面接着请查海带领我们。
真的是感谢这个肖老师给我们这么美妙的音乐啊，让我们感到，真的是我们这个所有的一切都在主里头，主给我们的恩典，真的是让我们没有办法来理会，没有办法来承受，而且我们对神的认识越深，我们就觉得神给我们的恩典也越大。我们现在就唱这个七一恩典，我们唱这个第一段、第二段，然后请这个。姿势上到上面来